美国斥资500万，台湾助力太平洋新网络中共方啊！731上映首日受挫，观众怒斥掩饰于朦胧案内幕，北京真系急啦，作茧自搏撑俄，急炮稀土农产品换不来通关。谁在掌握中南海核心锁匙？周鸿许动向引网络热议。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9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16号公开宣布，将出资500万美元支持连结兔瓦鲁的太平洋中部电缆支线建设，并特别点名台湾在该项目中提供大额资助。随着多方出资，该计划规模已扩增至超过1亿美元，被外界视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加深部署的重要一步。这项消息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士比港进行的美国太平洋岛国圆桌会议上公布的。美国副国务卿南杜出席会议时强调，美方正在重振和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并将合作领域锁定在经济、安全和基础建设等关键议题。他同时重申，美国致力于建设一个自由开放的太平洋岛屿地区，将通过海岸防卫扩大执法效能，提升岛国的自主安全能力。美国在台协会随后亦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指出，美国不单止在推动太平洋中部电缆等数码连结项目，还同台湾合作推动东马克罗尼西亚电缆，涉及关键矿产、基础建设、健康和领袖交流等多个领域。AIT 强调，这些合作将为太平洋岛国带来实质性益处，并进一步巩固区域稳定。中华民国外交部则发声明，肯定美国展现加深区域关系的决心，并乐见台湾和美、澳、纽、日等理念相近国家在兔瓦鲁等友邦展开数码连结合作。外交部特别提到，该项目已获澳洲外长王英贤的公开肯定，凸显台湾在推动区域合作中的关键角色。那这一系列动作意味着什么呢？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开南大学副校长兼国家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他说，太平洋岛国成为美台合作点，象征区域势力平衡正转向自由民主阵营。美国透过电缆依法合作和基础建设，加强对岛国的支持，然后来结合台湾的援助，削弱中共一带一路和数码渗透影响力。这个不单止限制中国的扩张空间，亦有助于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秩序，使得南海和太平洋不再是中共话语权的伸展，而是民主伙伴的合作前哨。陈文甲说，美国和台湾共同建设太平洋中部电缆，其实具有深远的战略和地缘政治意涵。电缆建设代表着台湾在数码基础建设上的能量被国际所肯定，打破过去独立于国际组织的困境。陈文甲说，太平洋岛国作为美台共同推动印太战略的支点，具有削弱中国区域渗透的战略价值。美台联手加深和太平洋岛国的电缆和安全合作，是对中共南太战略的实质反制，不单止加强台湾在印太战略架构中的角色，亦促进太平洋岛国选择民主价值，避免落入中共经济依赖和政治干预的陷阱。这个亦标志着台湾作为可信科技和安全伙伴的地位巩固，并为印太和稳定提供制度性的支撑。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采访报道。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 代谢宝好似帮你嘅身体揿咗个加速剂，该排走嘅排走，该调嘅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咗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咗，病痛自然少咗，唔好等到出大事先后悔。而家开始调理，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入背温水，一日两次搞掂。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中国大陆近期上映反日题材电影《731》，上映首日就喺口碑上全面下滑，观众批评影片制作粗糙，剧情荒唐，更有人直指中共借炒作历史嚟转移公众对于朦胧案嘅关注。据报道，《731》由中共多地省宣传部同长春电影集团联合制作，选择喺918事件纪念日上映，意图明显。但电影一经开播，社交媒体上就充斥住差评，大量观众喺评论区提供一星或两星，痛批影片叙事混乱、穿崩严重，将历史悲剧拍到变成轻喜剧。有观众爆料称，影院里边原本沉重的剧情就引发笑声不断。虽然中共快速出手删除低评的评价，但舆论已经失控，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批评更为尖锐。有网友讽刺说，这部影片最有教育意义的地方就是等人看清所谓爱国主义有几荒谬。还有人直言，就算再烂都会有票房，因为是官方推荐的项目。更加引人关注的是，大批观众将不满情绪转向现实事件，他们质疑当局一边大肆炒作抗日题材，一边就刻意掩饰9月11号男演员于朦胧离奇离世的真相。网络上甚至出现恶搞海报，京城消失的他，暗指于朦胧案。好多网友留言，明星2000万粉丝的命都能够被掠过，更何况普通人。于朦胧在北京离世后，警方火速宣布排除刑事案件，但外界质疑声不减。网络盛传他生前遭圈内人士设局，涉及高层权贵，甚至传出和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的私生子相关。由于案情疑点重重，舆论普遍认为当局急于以《731》这部题材转移视线。一位独立影评人士指出，在中国官方投资的所谓主旋律电影，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艺术和真相，而是政治任务，观众看穿了这一点，所以口碑崩坏无可避免。更有学者分析，这一类仇日题材电影并不是单纯的文化产品，而是当局操控舆论的一部分。北京大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历史学者表示，中共需要不断制造外部敌人，将公众注意力从社会矛盾和内部危机上转移开。于朦胧案引发太多疑问，当局先会选择在918这个关键时间推出这样的影片。有舆论观察人士则提醒，电影口碑崩坏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对宣传手段的厌倦。现在的观众不再轻易买账，他们更关心身边的现实事件，越是隐瞒越会激起怀疑。随着731争议持续发酵，网络封锁和维稳行动仍在升级，但影迷和网民的抵制声浪就未停过。专家警告，如果当局继续以虚假叙事代替现实回应，只会令社会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波兰拒绝重开和白罗斯边境，切断了中共国每年价值近300亿美元的贸易动脉，大约 90% 的中欧铁路货运受到重创。不到一个礼拜，已经有约300列中国火车被堵在边境，运输成本和时间大幅飙升。北京急于疏通铁路，不单止派王毅亲自前往， 仲抛出稀土同埋农产品呢两粒甜枣，企图换取通关。不过波兰坚持安全优先，到而家冇任何松动。呢一条路对 Temu、Shein 等电子商务平台至关重要。目前欧洲电子商务供应链面临严重中断风险。据阿波罗报道，数据显示，每时每天有80到90列火车穿越白波边境，而家300多中欧班列被迫滞留，货物涵盖电子产品同冷冻食品。白罗斯铁路工人协会警告，短短一个礼拜，边境铁路线就会被滞留到列车全部占满，调度工作几乎无法维持。就事件，北京方面高度紧张。9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坚就公开高叫，要求波兰采取措施保障班列安全，维护产业链稳定。9月15日，外长王毅亦亲赴华沙，同波兰总统纳罗基会晤3小时。根据海外媒体报道，中方提出两大筹码，一是向波兰供应稀土，二是推动波兰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舆论认为这个似是送出了两粒甜枣，不过此举并未打动波兰。分析人士指出，第一，波兰是欧盟重要成员，不可能似匈牙利这样背离去风险政策。第二，波兰军备严重依赖美国及西欧支持，不存在稀土短缺问题。第三，波兰农产品并不缺市场，欧洲内部即可消化。更关键的是，波兰认为威胁根源在俄罗斯和白罗斯。波兰外交部发言人沃任斯基直言，希望北京对莫斯科施压，制止其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破坏性行动。他强调，我们亦付出了巨大代价，但首先要确保安全，然后先谈得上成本。据悉，早在3年多前，俄白军事演习刚刚结束，克里姆林宫口口声声否认入侵计划，就随即进军乌克兰。现在波兰宁可损失过境费，亦要堵截潜在风险。截至9月18日晚，波兰三大主流媒体确认边境封锁仍在继续，中欧铁路运输依然中断。据了解，2024年经白罗斯进入欧盟的中欧班列运输量达到 74.59 万标箱，价值约294亿美元。现在这条通道被迫全面中断。与此同时，中国在白罗斯投资的铁路升级和物流枢纽项目亦被迫搁置，影响巨大。结果显示，北京拿出稀土和农产品这两粒甜枣，不单止没有换泥放行，反而凸显了在欧洲安全议题上软硬皆失的尴尬处境。中共作茧自搏撑俄罗斯，结果反而搬起石头打自己只脚，现在正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代价。近日中南海再起人事风波，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的动向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阿波罗报道，旅美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他的节目中讲，不要忽视这一场内部权力动态。他点名周鸿祎可能已经获得或者被传将获得更高的职务，这个消息被不少海外中文媒体转载，但中共官方到现在都没有确认。中央警卫局作为中共高层核心安保部门，不单止掌管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亦负责中南海出入管理及部分高度机密事务。这个职位意味着对核心权力的直接掌管，所以每一次人事变动都牵动整个高层政治格局。换句话讲，谁坐在这个位置，谁就能够掌握了一把能保护亦能监控的锁匙。那我们来看一下周鸿祎的背景。他是军校出身，在第十四集团军做过，亦同北部战区有渊源。2011年前后，他进入中央警卫系统，并一路升任局长。很多观察人士讲， 佢系习近平保安链里边关键人物。有分析甚至指出，佢嘅仕途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嘅网络有关系。讲到呢度，大家可能又要问啦，为乜嘢外界咁在意警卫局长嘅更替呢？原因在于过去十几年呢、这个位置嘅变化本身就充满咗悬疑。中央警卫局作为中共高层核心安保部门，唔单止掌管咗最高领导人嘅安全，亦负责咗中南海出入管理及部分高度机密嘅事务。呢一个职位意味住对核心权力直接掌管，所以每一次人事变动都牵动整个高层政治格局。换句话讲，边个坐喺呢个位置，边个就掌握咗一把能够保护亦能监控嘅锁匙。譬如前局长黄少军卸任后，佢被低调安排去政协担任虚职，冇几耐网上就传出佢病逝嘅消息，而且相关内容仲被封锁咗。再譬如副局长王庆，大概喺2015年前后突然被调查，家里边仲查出大量物资。再往前，局长曹清被调任北京军区副职，分析呢啲现象嘅表面睇似正常，但背后意味深长。类似嘅情况亦出现喺军方其他要害岗位。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军方话喺2023年7月4号喺北京去世，7月底出殡，但香港媒体就传出佢疑似系上吊自尽，令外界怀疑背后系唔系有更复杂嘅情况。业内人士评论指出，警卫局长嘅职位唔单止系安保，佢仲直接牵扯到高层权力斗争，边个能坐稳呢个位，往往就意味住边个能喺派系角力里边占到上风。目前关于周鸿祎系唔系真系晋升，仲未有官方确认，但单系传闻，被外界解读为中南海权力洗牌嘅信号。未来点样发展，我哋会继续跟进，将最新嘅情况带俾大家。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